聖經提過很多不同類型的奉獻，大家數到最有，我們有十一奉獻、自由奉獻、感恩奉獻等等很多類型。雖然奉獻是一個我們聖經裏面一個相當重要的真理，不過我們今天就並不是講奉獻。我們想通過今天我們所讀的經文，通過以色列做會幕的這個的故事，跟大家思想一下愛主的心，我們如何擁有一個火熱奉獻愛主的心。當以色列人在曠野地走了一段時間之後，神要求以色列人為他建造會幕，因為會幕象徵著神住在他的子民當中，代表著神的同在。好了，我們看今天的經文，在35章的五節，我們去到35章的五節，他說你們中間要拿禮物來獻給耶和華，凡樂意獻的都可以帶到耶和華的面前。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建造的物料在當中。跟住呢講咗連串嘅材料之後，大家要留意就係話凡樂意獻的，即係咩呀，即係自由奉獻，即係呢你甘心樂意嘅就將禮物攞嚟啦。於是呢以色列人就開始建造，為咗建造會幕嘅材料就預備。好啦，我哋跳落喺第29節下一章。呢度講到呢就係話以色列人無論男女，凡是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到来为了要做耶和华建会幕的工作。那在29节就这样讲完之后，大家有没有想一个为什么耶和华在这里要强调是自由奉献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耶和华不直接叫人说我现在要建会幕了，你们将你们所有一些能够为会幕即是成为会幕建造材料 的东西你都拿来，为什么神直接叫他的子民这样做，而是说凡甘心乐意的就将礼物拿来呢？如果在教会里面服侍多一段时间的，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很多时候呢我们叫弟兄姊妹奉献买一些项目，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在修建我们 的建筑物，是不是？咁咧就按我所理解係按咗係分咗唔同嘅階段嚟到去做建築啊，每一個階段都要籌款。大家想象一下，牧師主任牧師嚟同大家講，我話牧師話我哋而家要建造一個咁大嘅工程，需要大家嘅奉獻。好啦，我哋要嘅金額係500萬蚊，500萬，你要做曬我哋所有嘅建築嘅工程。咁跟住。主要牧師同大家呢個報告完之後呢，就同大家講話，好啦，而家你哋返去自己祈禱，按住神喺你心裏面嘅感動嚟到將你自己嘅即係能夠奉獻嘅錢嚟到係奉獻出嚟。大家想象下，好啦，你就返到屋企喺自己嘅禱告裏面嚟到係即係仰望神。神呢就話好啦，你就即係你嘅領受就係話好啦，我將我某一個數目你都是奉献给教会，以致教会能够可以做这个工程。好啦，两个礼拜之后你拿着张支票很兴奋的来到教会里面等着来到入落的奉献袋那里参与这个建筑的工程。咁呢在收奉献之前呢，主要牧师就哇好开心走到上来跟大家公布啊。各位弟兄姊妹，在第一次我们公布话要收取奉献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就已经收到600万，远超过我哋500万嘅要求，哇！大家唔好开心啊！我相信如果要做呢个报告咧 ，Bruce 一定系笑牙见见牙不见眼啊，笑到好开心。常唔常见到呢啲咁嘅情况？常唔常啊？我做咗牧师都好多年啦吓，喺我嘅经验里边，好少好少发生一个咁样样嘅情况。我記得好多好多年之前有一個老牧師曾經咁樣同我講過一個佢親身嘅故事。佢曾經喺一個教會裏面服侍，佢當時嘅執事會呢就諗咗一個方法呢嚟到係去讓教會個奉獻更加嘅好嘅。咁佢哋個方法呢就係話呢，視乎嗰日嘅講員嘅質素，如果知道嗰個講員呢講道相當精彩嘅時候呢，佢就會將個奉獻呢安排喺個講道之後嚟到收取奉獻。 如果那天他講完呢就麻麻地的時候呢，他就不要搞亂動，放在一個講到之前收手奉獻先。大概意思就是說你擺了錢來奉獻，你都不會因為講到差而拿出來的。那牧師當然不同意這樣做法，但問題就在於當時的執事發覺這個策略真的有些果效。現在當然希望今天不會發生在同樣今天的教會裏面，這個故事發生在都近半個世紀之前。但至少我們看回摩西這個故事，摩西至少可以跟神說，不如不要自由奉獻，不如你索性神啊，你索性叫百姓按住他們的能力來到奉獻，那就搞定了，不用第二時又要籌款活動等等。當然摩西就個信心一定比我大很多，強很多，所以他沒有跟神有這樣的要求那我想看看究竟發生什麼事了。在35章的20節和21節那裡呢，以色列全會眾聽摩西講完之後就退去，然後凡心裡受感和甘心樂意的都將他們能夠奉獻的禮物拿到來耶和華的面前。然後我們再看在這個36章的3-7節，以色列人當時就是將以色列人就是為了聖所所要需要的材料，每早晨將甘心獻的禮物帶到來耶和華的面前去到一個地步，他們需要的物料完全足夠。所以在6-7節，摩西就因為所有的材料已經收集得超過他們所需要，所以就跟人們說無論男女不要再攞禮物來了，我們已經足夠了。哇！大家聽完這個實際上發生在當日的以色列人的故事，大家會不會覺得很驚奇我不知道大家怎樣想，這些事情我在我的信仰的教會生活裏面很少見很少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這一班人會是這麼火熱呢？聖經有沒有給我們一些線索解釋為什麼當日的以色列人是會這麼火熱的來到去奉獻呢？我認為是有的，我認為有。如果大家回到第32章前少少的經文，在那裡的經文呢，聖經記載了一個在以色列人歷史裏面一個相當傷痛的故事大家記得摩西40日在這個西乃山上面領受十戒當人見到摩西上了山這麼久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於是呢那班的人就走到去跟阿倫來到去講，走到去跟阿倫講，就記載在這個的32章的1節。當時的人就跟阿倫講話，不如這樣啦，你為我們做一個神像，可以帶我們繼續向前走，因為這個摩西上了山之後好像失了蹤一樣，不知道去了哪裡。但我想大家想一想，如果你是阿倫的時候，自己的弟弟在山上面真的去了很久了，怎麼搞？這一班百姓就走到來問你，叫你做一個偶像來帶他們繼續向前，你是阿倫的時候你會怎樣做？我在想，如果我是阿倫的話，明知做一個偶像是不對的了，哇！但可能當時人群情洶湧，而自己也實際上不知道摩西究竟生死未卜，但是我又不敢做這個決定，我估我大概都是拖住先，不如我祈一禱先，祈一禱先，看看神的意思是怎樣但是聖經是怎樣說聖經說阿倫竟然跟他們說要收集金器鑄造金牛犊就做完之後，他甚至跟百姓說這隻金牛犊就是帶你們離開埃及地的神所以跟著他們就跟人說你們要明天守耶和華的節日，跟著可以起來獻燔祭平安祭來到慶祝，因為這個神現在是被形象化成了一個金牛犊，將會繼續帶你們前進。可能在以色列的歷史上面，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伤痛相当黑暗的一个故事。一方面在这个西乃山上面，神正在为神与人之间所立的约刻在石板上面，这个约就是代表着神是以色列人的神，以色列是耶和华的子民。但是另一边上，山下的以色列人却是转身离开真神，要当时的亚伦为他们做了一只金牛犊，继续的带领他们向前行。我在想用了什么例子来比喻这个这样的故事。我大概想到就是，大家想一想，你就来结婚了，你拿着一只戒指想着就买一只好的戒指来到去预备这个婚礼你揀了一只很漂亮的戒指，跟着呢你呢就是这只戒指就代表着将来婚姻的个关系爱的承诺你就很高兴将这只戒指想着交给你的将来的妻子。但去到的时候发觉竟然这个妻子另有情人，甚至他们在这里欢乐地庆祝又吃又喝，你会怎样的感受？你会怎样的感受？这个戒指怎样算好？你会不会说不要紧啊，留下次用或者卖了它，不会蚀钱的？我相信如果你这样想的时候，你搞错了，因为这个不是钱的问题，因为这个戒指所代表的是一个爱的关系。当这个关系破裂的时候，也许你都不想再见到这只戒指。这个就正正是摩西所做的事情。在第十九节，摩西去到见到这班的以色列人围着这个金牛来到去跳舞庆祝的时候，哇，好嬲，将这两块石板就抌咗落地下，将它摔碎了。我想问大家，我最喜欢看圣经的时候问为什么，为什么摩西要抌烂这两块石板？为什么？你想一想，这两块石板极其珍贵的因为神用亲自用他的手指写在将十诫写在上面的。我想会不会摩西，你想想，四十日在山上面没东西吃还要拿着那两块大石板行回落山，哇，那段路都不简单的。我相信我落到山的时候两只手都麻痹了，攰到不得了。会不会因为这样的原因攰那头，想着因为攰那头拿不起就将两块石板抌烂呢？是不是这样的原因？又或者会不会摩西见到哇，那班人不等埋我就开 party， 太过分，嬲嗰头等埋个石板，是不是这样的原因？我相信不会是这样的原因我相信是另外一个原因。大家记不记得在不久之前，这段的故事不久之前，其实摩西都试过有一个事件呢是情绪失控的。大家记不记得几时摩西情绪失控当以色列人说没水喝，投诉没水喝，那就去到摩西那里，摩西祈求神，神就说你去到磐石那里吩咐磐石，水就会从磐石涌流出来。但摩西怎样做？摩西去到磐石那里那班的百姓激到他真的火都来了，跟着就举起杖狂打了磐石两下，水仍然出来。但是在这个打磐石的动作里面，摩西没有将荣耀归给神，所以在这个的民数记的记载，民数记的记载就是说，以色列人没有在我人的眼前尊我耶和华为圣，所以就罚摩西不能进入应许之地。所以大家看完这个故事之后，我们都想摩西应该学到功课的，即是他都曾经即是撞过一次板的但是同埋另外一样嘢，大家要留意，就是你有没有发觉圣经没有记载当摩西抌烂这两块石板之后呢，神没有闹过摩西的？你找不找到经文神是闹摩西的？因为抌烂石板，为什么不闹摩西的？我神写得那么辛苦抌烂了两块石板。我在思想的时候，我相信摩西将这块石板这两块石板抌烂的时候 是代表着某一些深层的属灵意思在这里。刚才跟大家讲过，这两块石板是象征着人神之间的约来的，亦都是以色列人实即当由于他打烂了这块石板的时候所象征的，就是这个约或者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而破裂，是吧？那这个不是正正就是石板被击碎的事实咯。好了，当这个法这个石板被打碎的时候我相信不单止代表着人神之间的关系因此而破裂，亦都是代表着神的心在那个时候被打碎。我相信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亚伦这个属灵的领袖似乎不能够面对到当时从群众而来的压力。他虽然在一个领导的位置上面，但似乎这个亚伦这个领袖所关心的是什么？似乎他所关心的就是他要取悦当时的群众。而另一方面你所看到的，大家有没有留意，就是这班以色列人去到亚伦的时候不是征求亚伦的意思的，而叫亚伦做这个金毛犊给他们的。所以大家看不看到我们一个完美灾难性的组合，一个只是懂得取悦会众的领袖，另外一个呢，另外一班就是并不服从领导的群众。当两个合在一起的时候，灾难必然发生。那你说究竟是亚伦需要负责任，因为那班即叛逆的百姓需要负责任呢？如果我们看申命记的九章十九到二十节，在那段的经文告诉我们，当时耶和华向百姓大发烈怒，摩西向这班为这班人来到去祈求，跟着他们都为到亚伦来到祈求。所以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其实无论是当时的亚伦亦或是当时叛逆的百姓，两个在神面前都犯了错。有时我在想，究竟要求亚伦做金牛犊的是不是所有以色列人的意愿来的呢？当时我相信有很多沉默的会众呢没有出个声。咁如果那班冇出声嘅人都系认同呢一班嘅叛逆嘅百姓嘅时候，当然每一个嘅百姓都需要负责任。咁但系咁冇出声嗰班真系点？喺度话俾我哋听一样嘢，沉默其实都系一个决定。所以当我哋面对一啲我哋需要出声嘅事情嘅时候，我哋唔好保持沉默，我哋要出声。我哋需要，否则无论如何出声与否，我们都需要承担这个决定的后果。好了，没错，我们都知道历史告诉我们，这班以色列人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们承担的是什么后果？在这个32章，当时神就跟摩西说，他说你去到百姓的当中跟他们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这个凡属耶和华的是指到十二支派里面的利未支派，咁叫呢班利未人做乜嘢咧？喺二十七到二十八节就系话，你哋呢一班利未人嘅，只需要你各人带着刀剑去到百姓嘅当中击杀他们。喺二十八节好沉简单，但佢好沉重嘅一个说话。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三千。哦，后果相当的沉重，三千人就是这样死在利未人的刀下。大家想一想，如果你是其中一个要求亚伦做这个金牛犊的，如果你有份贡献你的金耳环啊什么的金器来到帮手做这个金牛犊的，如果你有份建造这个献金牛犊的坛的其中一个，如果你都有份参与在这个庆祝 的宴会里面，当上帝通过利未人的刀去施行审判去击杀的时候，我想问你有什么感觉？当你所认识周围的人因为你百姓所犯的罪而被击杀的时候， 你有什么感觉？当你自己因为犯罪而成为这三千人被杀的三千人里面的其中一个，我问你，你会不会觉得不公平？你会不会埋怨？我在这里想，如果我真的有这样的错误的时候，我相信我没有什么好怨，因为我实际上犯了罪，我是配受神所施行的惩罚，因为事实上我是得罪了神。圣经讲得很清楚，罗马书讲得很清楚，罪的公价乃是死，罪的公价乃是死。我们做过的，我们就要承担回后果，没得埋怨。不过我想问一问大家，如果你侥幸存活下来呢？如果当利未人的刀斩死了你周围的人，那把刀斩到你的头上的时候，却某一个原因没有斩下去，你因此而避过一劫，你因此而侥幸存活，你的感觉又会是怎样呢？神让很大部分的人得到一个改过的机会，如果当你一个重新改过的机会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事？我不知道你会怎样想，但如果我是这一班人其中一个，而我又侥幸存活的时候，我想我大概会真的能够尽心尽性尽我的能力爱主我的神，服侍我的主我的神，以表明我心里面的感激感恩。如果我们按照这个理解去再想一想，究竟这班以色列人为什么当日要在圣殿的时候他们这么热心奉献，大概我们明白，大概我们明白，因为32章和35章，就是说当时以这个以色列人被击杀到见会幕之间，其实是大概三几个月的时间。换言之，就是说当以色列的人要被即是被要求去奉献的时候，其实距离这个当日被杀的事情呢，是那个的记忆仍然是历历在目的，仍然是记忆犹新的。所以如果他们愿意为这个金牛犊这个假神将他们的耳金耳环啊鼻环全部奉献出来的时候，现在要他们奉献为真神建造一个会幕的时候，他们当然相当的愿意。所以这个故事让我们得到什么教训？这个故事令我想起一个的新约的一个圣经故事，在新约的圣经故事，在路加福音的7章36到50节，有一次主耶稣去到一个法利赛人的家里吃饭，有一个有罪的妇人就去到耶稣的跟前，他用他的眼泪整湿了耶稣的脚，跟着用他的头发抹干吻耶稣的脚，然后就倒了一个很名贵的香膏落去耶稣的脚上面。当时的法利赛人见到的时候，哇，如果这个耶稣是真的先知的话，他一定知道这个女人是一个有罪的人，为什么他还会容让这个女人这样做呢？耶稣很清楚他们的想法，所以耶稣就问法利赛人，他说如果有一个人欠债50两，另外一个人欠债5两，债这个的即是债主就两个都免了他们的债，你觉得哪一个的感恩会大一点呢？法利赛人就很明显说，那当然争得多那个就会更加的感恩啦。耶稣就说没错，他因为这个女人许多的罪被赦免了，所以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我不相信法利赛人会比这个女人少些罪，但不同的就是大家想一想，他们对自己的罪知道有多少，他们悔改有多少，他们经历神的赦免又有多少。这个出埃及记的第35章里面所讲的以色列人，他们知道他们的罪，他们悔改经历了神的宽恕，所以当神要他们这个参与奉献建会幕的时候，哇，他们就能够心里火热， 圣经话每天早上清晨服清晨的将我们的礼物带到这个耶和华面前，正如耶稣所说，原谅小的爱就少，原谅多的爱就多。没有耶稣的血，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罪人，没有了神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配受这个神所为我们预备 的刑罚。我们如果想象一下，我们如果好像当日以色列人能够逃过这个的利未人的刀剑而活下来，我们需要有这一份的经历，对神面前的经历，我们需要明白神的爱。不单止明白神的爱，我们还需要接受、承认、体验、感激和回应，一切都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如何在我们的心里面去经历神的爱，就如何在我们的行动当中活出这个新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如果想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样的火热的心，如果我们想好像耶稣脚旁的那个妇女一样的荣耀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需要有这一份同神那个爱的经历，真的明白经验感受神赦免我们的罪啊，亦都唯有我们有这一份的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可以火热的服侍侍奉我们的天父上帝，好像当日的以色列人清晨服清晨的将他们的礼物带到神的面前。愿意我们都有这一份的爱的心啊，所以今天的讲到的题目是我的心在哪里，我的心在哪里。愿意以色列人的经历成为我们一个的好好的激励，请我们一同低头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以色列人的经历亦都是我们的经历，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太过轻轻的以为这个救恩啊是一个好像理所当然的一个恩典，但我们不明白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原本是应该走向灭亡，应该是毫无指望的人生的时候，但是你的恩典临到，以致我们可以在死亡的边缘里面被抽出来进入永生，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让我们不单止停一个恩典，不单止停留在我们的脑海里面，而是实际上进入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生命，改造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能够投放我们的生命在你的角度里面。多谢你给我们一切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而求， Amen。